实在是非常的感恩，何等不配，但是神的恩典却又这样的浩大。我常常想，我们每一位，我们的生命真的都是主所给我们的。如果用一到十对自己过去的人生做一个小结，一是什么？一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们基督徒最阿们的一个称呼，我们是罪人，但是却蒙了神何等样的恩典，一个蒙恩的罪人。二是什么呢？就是两次非常刻骨铭心的祷告，一次在30年以前1979年，一次在20年以前1989年。第一次的祷告在大学的宿舍里面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第二次的祷告也是在大学的宿舍里面，不过是在德国的学校的宿舍里面。出国的时候20年以前，我相信很多这个可能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出来到海外，好像我们总带着一个梦想，我们总有很多的理想，我们盼望要特别20年以前，我们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叫做要找回我们失落的自我价值。那个话背后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千里马，跑来跑去，奇怪就怎么没有伯乐来发现我们呢？哎呀，我们好像有要发挥一下，那么到海外去，到大洋彼岸，天空任鸟飞，好像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愿望，这样的抱负。但是其实我自己发现，我到了德国3个月以后，就体会一件事，天下人间没有天堂。我当时在西柏林读书，因为当时柏林还分成东西柏林，外面有一道的围墙。我记得我是坐火车到柏林去留学，有没有人坐火车到加拿大来留学的？有没有？好像也可以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坐火车。那么其实在中国呢，这个我当时记得坐了7天8夜的火车，从北京上来，然后呢到了内蒙古那边的二连浩特，那边呢有一道国门，我们就跨出国门，然后呢就在蒙古的这个草原上面哈，然后呢一直到了莫斯科，就需要花大概5天5夜的时间，然后再从莫斯科那边呢继续坐火车穿过了波兰当然中间有一段哈已经穿越了那个西伯利亚的平原，然后呢再到了波兰，然后到当时的东德，再穿越围墙就进入西柏林。那个感觉好像很奇特哈，因为我记得在北京那边出来过了不多久，能够看到那个长城，当然是从另外一边关外来看那个长城。关外看长城呢，常常有一种特别是我记得那个火车哈要出了这个内蒙古那边的这个就是要跨出咱们国家的大门哈，忽然间心里面想到那个叫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呢不复返啊，说不清那种感觉哈，好像蛮悲壮的那个感觉。那当然20年以前不像现在，你要回国很容易，你要打电话，你要这个发电子邮件，在那个年代呢真的是不容易，一出国以后有点像断了线的风筝。当然要写信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那电话我们都很舍不得打，打电话的时候都看着手表掐着点啊，这个怕多过一分钟那又得花很多钱啊，真是非常的艰难不容易。那好像跨出国门那一刻，我的心情是什么呢？一只鸟从笼子里飞出来了，从此呢我要找回我的失落价值，我要这个好好人生的奋斗一番。过了7天8夜，那个火车又把我带进另外一道墙，就是柏林围墙。我当时有感觉，我刚出一道墙又进另外一道墙，那一道是我们的 Great Wall， 我们的伟大的长城，我们巴不得赶快往大洋另一边飞去啊。其实现在也很多人，我回到中国，很多人说：“哎呀，陆家你从哪里来？”我说：“我 从北美回来，北美回来呀、啊，太棒了，漂洋过海。我们现在最多人中最盼望就漂洋过海。哎，我说那不能的，不能没关系，北京、上海啊也有海哈、啊。我说再不能西藏深圳、珠海，反正也有海哈、啊。再不行就西藏、青海，也通铁路了。再不行干脆跳海。很奇怪哈、哦，我们好像对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么真的漂洋过海，我过了七天八夜，又进了一道围墙。虽然当时的西柏林实在讲是五光十色，那个反差很强烈。现在可能你从中国出来，你感觉不到那个差别。20年以前啊，真是感觉到那个很巨大的那种这个差别。但是其实3个月要不了，我发现心里面最想念的真的是家乡的一草一木。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这个快到年终岁月的时候，有一天真的自己就写了一首抒发自己的感觉哈，写了一首小诗。我说天涯岁月几苍凉，故国山河不能忘，御医美食金银屋，良缘终究非故乡。梦中几回慈母泪，醒来依旧游子妆。翘首神州中心盼，何日福音遍四方。你我今天真正漂洋过海的，我们才发现一样，其实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回不去的叹息，都有没有办法解决的沉重。这些年除了非洲还没有去过，好像南半球、北半球、亚洲、美洲、欧洲各处去传福音。特别在我们华人当中，我发现其实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大概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一句话叫做太阳底下我们流汗，第二句话呢，月光底下我们流泪，就那么简单。我去过不少地方，看见就是在北美，在加拿大，在美国又怎么样的，多少人的人生岂不就这两句话可以概括。太阳下面我们终日劳苦拼命流汗，要来赚取我们想要得到的，但是常常夜深人静，月光底下，甚至很多时候泪还不是往外流，是往心里面流。我听见多少人跟我说，为了一张绿卡，为了一个身份，有时候高堂父母在大洋彼岸，生命垂危，但是却没有办法见上最后一面。等到见了面的时候，已经过世了，已经走了，留下终身的遗憾。许多人跟我说，为什么呢？难道就这张小小的卡就把我们的人生就变成这样，留下很多的遗憾？特别是早几年，有时候为了好像寻找出国的梦幻，结果呢，常常亲人孩子天各一方，等到再相见的时候感情已经没有了，等到再相见的时候，有时候孩子已经认不出自己的爹妈来了，或者即使认得出来也跟你已经没有感情了。人生里面你常常会发现，你想要什么都得到，也许你真的是用了你的青春，用了你的力气，用了你的聪明智慧，但是你最后得到了什么呢？曾几何时，我们把那张小小的纸片，把那个美国的绿卡，把加拿大的居留，好像看得那么重要，为了这个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是有一天当你得到了，你心头又泛起那种茫然，真的值吗？我为了这一张小小的纸片付出我这么多的代价，真的值得这么做吗？好像又有很多的问号。人生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所以我记得在1989年，当那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宿舍，有一个彻夜通宵的一个不能睡觉，就是翻来覆去我在思想，我的人生 到底前面是怎么走。非常感谢神，那时候神用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来提醒我。那一段圣经是神对一个叫做亚伯兰的人的一个呼召，这个人的名字后来改成叫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你要离开。神对我们人类一个很大的呼召，就是离开吧。本地本族父家对亚伯兰意味着什么？他以前在乌尔，在那个不认识神拜偶像的地方，他以前拥有很多的财物，那一切的东西好像让他的心整个就在那个上面。本地本族富家常常代表着我们所熟悉的人际关系，我们好像如鱼得水一样的所谓的各种的关系，各种的依靠，各种的资源。但是一个要走天路的人，神第一个呼召就是离开，离开你的本地，离开你的本族，离开你的本家。你当走的是一条我所指示你的路。当我再往下读，发现一个接一个上帝的祝福在亚伯兰的身上。我们想要得福，神说可以，但是请走一条我要你走的道路。从那刻开始，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在一次的有一个传道人的聚会上面，我已经把自己奉献出来啊，那次也是蛮奇特的经历哈。那有一位是从香港到美国去啊，他在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读书，一个传道人，原来在香港当牧师。那么那次的他就经过这个我们柏林，我们这个柏林的团契呢，那时候没有传道人，也非常难得能够找到一位传道人。我们听说这个郑牧师经过那里，我们就很高兴，就请他来给我们讲道。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天讲道讲得很激动。当然那个时刻我相信各位都了解，中国刚刚经历了可以说近代史上一件很巨大的事件，就是八九的六四的事件。但是我只记得他最后用这句话来做他的讲道结束，他说，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基督徒是有责任的，我们是神的子民，愿意让上帝的祝福真正临到中国吗？在座的有没有中国的基督徒愿意将来祈祷传道，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面，走这样一条道路，人生走这样一条道路？如果有的话，请从座位上站起来。啊，我一听我真的很感动啊，当时后来我一想，且慢哈，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如果我站起来，就意味着我将来这个要祈祷传道，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能？我过五关斩六将，我好不容易拿到那个护照，拿到那个签证。我八九年出来呢，是自费留学。那么蛮有意思哈，自费留学的意思当然就是说你自己负一切的责任，然后呢，哎，奇怪，我要自费留学的时候，突然间我发现非常艰难哈。以前单位也不觉得你怎么样哈，突然间有一天我跟他们说我要出国去留学，单位就觉得我是一个人才，你万万走不得，路桥万万走不得。哎呀，我说没问题啦，这么多这个，我不是人才啊，我真的不是人才，我这个哈，你看这么，反正那时候好像就很闲，也没什么事干。不行，非得是人才，哎呀，反正就是非常困难哈。好像突然间我们那个年代啊，你要拿，那个时候不是拿签证困难，是拿护照特别困难哈。哎呀，最后这个好不容易这个拿到护照，哎呀，现在说怎么祈祷传道，心里面真的很感动。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特别是自费出国留学，就好像有一点说这个跟过去就告别了哈，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记得我们很有意思，那时候到德国，中国人见了面互相都说德文，现在蛮奇怪，明明中国人可以讲德文，讲中文不行，我们非得操练德文。而且我们一脑子想的就是，我记得以前我在上海读德文的时候的老师讲一句话，到我现在还记得， 他说学外语学到最高境界，就是用做梦的时候也用外语，那最高境界。哇，我从此就希望说我做梦能够是德文做梦，你看这多好。哎，奇怪，结果做梦全部是中文，没办法德文哈。哎，我们那时候呢，中国人在海外见了面呢，互相都不说中文，就是说因为想要尽快融入当地文化。哎呀，这个英文国家呢，就通通要讲英文。那么德文呢，见了面我们互相说德文。但是他讲得很清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愿不愿意将来祈祷传道，回去中国向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哎呀，他一遍遍讲，我真的很感动啊。到后来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我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上帝，我太感动了，你好不好让他就停下来，不要再继续呼召了，我怕我万一控制不住怎么办啊。奇怪，我刚做完祷告，他又说了一句，他说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不要消灭圣灵感动。有没有这样的？结果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站在那儿，真是泪流满面站在那儿。当时一共我们一个小小的团契，那个时候才几十个人，三四十个人，但是算上我一共有四位，我们站在众人面前回应这个呼召。其中有一位是从台湾的新竹来的一位同学，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另外一对夫妻是从安徽的合肥来的，他们信主才几个月，到如今我们感谢神，我们这四位回应呼召的如今都在工厂上面来服侍神。神的恩召是没有后悔的。我记得那次领受了呼召，但是就在那个岁末年终的时候，在宿舍里面，当一个人再次跪在神面前的时候，圣灵就在里面很大的一个工作提醒你。今天也到了海外，你也看清了，你以前也许不知道，你还存在着很多的梦想幻想，但是今天你到了海外，你也知道天下人间没有天堂。你是一个基督徒，愿不愿意将来走一条真正来传福音的路？其实是在那一次的通宵的祷告里面，愿意说主啊，求你来带领前面的路。后面的旅程真的很像一步步，好像神要把你会的，你觉得可以拥有的，你觉得可以依靠的，一样样把它夺去，把它拿开，直到有一天让你知道你什么都不能，但是在他什么都能。所以这两次祷告是非常刻骨铭心。那么三呢，就是三次的离开家乡南方到东北去上大学。第一次的人生的离开，认识了神，离开中国到德国去留学，认识了神的教会。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真的那个特别是过去二三十年以前那个环境，没有很多的教会，也找不到什么教会。当我去到德国，我印象很深，第一天我怎么找到那个教会，是在学校的电线杆上面看到一个小小的广告，说我们有一个华人的团契要庆祝圣诞，欢迎华人学生来参加。我记得那次我就是终于发现啊，有一个华人团契。我一直以为柏林大概没有华人教会，当然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就唯一的只有这一个华人团契，被我发现了，很高兴。我记得那天走进去，他们小小一个房间是租一个德国人的教堂，里面一个 fellowship hall， 一个很小的一个厅，也只有二三十个人，二十几个人，而且大部分呢是讲广东话的，几乎我发现我进去就没有人跟我讲国语，全是讲广东话的，因为他们很多是越南去的华侨，香港去的华侨。但是你就发现一进去啊，好像那个被爱包围一样，哎呀，他们就这个跟你握手啊，很亲切啊，跟你这样那样打招呼， 虽然他们讲的话我不太能听得懂，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很怕广东人讲官话。现在当然不一样了，现在你看王师母那个官话讲得多溜，多棒。那么那个年代真是不太听得懂，不知道讲什么，但是你就发现语言不是障碍，就特别亲切。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出国好像还有脑子里面还有那根弦啊，还绷得蛮紧的，那叫阶级斗争那根弦。我看说奇怪，干嘛这些人我也不认识啊，这怎么对我这么好？然后我就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会不会是港台特务？以前我们被教导说，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全部要防止都是阶级斗争的。哎呀，那个时候真是，但是心头又非常渴望这种爱。好像感觉已经寻找了很久，那一刻就真的是走进了这个家。所以三年以后我离开的时候，我在海外校园创刊号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在柏林有个家。这个家到如今还是一样，虽然大部分的家人我都已经不认识了，但是每一次想到柏林这个家就感觉温暖。神为我们基督徒在地上预备一个家，就是教会。我最感恩的是第二次的离开，真正认识了神的教会，也有机会在神的家里面来参与侍奉。第三次的离开到如今也快18年了，认识了什么呢？认识了原来神在每一个他的儿女生命里面都有他自己的计划。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计划，顺服神的旨意，来走这条他要我们走的人生的路，是一条何等蒙福的路。我一点都不后悔当了传道人。常常我记得在大学同学会当中每个现在大学同学会，我相信我们当中你回去参加过，你一定就会发现有时候好像蛮熟的哈，因为每个人就掏名片，然后呢就这个每个人一讲起来就这个眉飞色舞，哇，都是夸夸其谈，都讲自己多么成就啊，多么成功啊。轮到我讲，我说我当传道，每个人眼睛都睁大，什么传道？很多人在大陆根本没听过。还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就随传随到叫传道啊？我说你讲的一点没错，我就随传随到，你们什么时候传我就什么时候到，我特别爱跟你们传福音。我几乎已经跟我这个同班同学每一个我都只要找得到的我都跟他们传福音。当然这个大学同学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传福音的机会。虽然他们开始很多人也不理解，哎呀，路加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但是呢渐渐他们也看出来一件事，他们说真的，你有的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有些人虽然还没有信主，还不了解信仰是什么，但是他们看见我们里面有的喜乐，我们里面有的那份踏实，他们感觉到说，哎呀，真的太需要了。我见到很多我的同学，虽然是住的豪宅，住的这个开的名车，但是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说我真是不知道你们是住在监狱里还是住在房子里，因为我去看他们的家，很多都是铁窗铁门铁栅栏装探头，有的还跟我说他们到处在找有没有防弹车。哦，我说那么夸张，你知道防弹车干嘛？他说你不知道啊，现在这个仇富心态很严重，这个很多人问见了我就跟我打听说怎么样把儿女就送到海外。我说你们条件那么好，干嘛孩子要送去海外？也不行啊，这个怕被绑架。哎呀，现在常常这个听说有人某某人的孩子又不见了，被绑架了。我看他们活得一点都没有安全感，一点都没有快乐，一点都没有真正的那种平安。我们满心感谢神，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真看见地上短暂的人生，如果没有他，我们实在是用圣经的话来讲，一声叹息，充满叹息，我们便如飞而去。我奇怪，我看见我那些同学很多条件很好的，但是发现他们的叹息更多。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说20年以前30年以前那个时候在大学啥都没有，但是我们彼此有友情有感情。今天呢见了面就跟你谈钱，见了面就跟你说怎么做生意，见了面我说 难道我们见面除了钱就没有话别的话题可以谈吗？有些人直言不讳，还谈什么？没钱啥意思都没有，感兴趣的就是钱，就是这个好像还让他人生觉得有一点奔头。所以有一本书讲的一点不错，叫穷的只剩钱，穷的只剩钱。是什么？四海为家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我们在座也许真的 Windsor 大概不是你的人生的唯一待过的地方，也许你在过去的人生里面已经去了不少地方。我们常常有一种四海漂流的感觉，人在地上，如果我们心灵没有真正找到我们的家乡，你会发现我们好像没有根的浮萍一样飘来飘去，到底哪里是我们的家的？五花八门的世界，这个世界外表五光十色五花八门，但是背后呢，步步陷阱。真是这样，人生何等危险，何等危难，里面的外面的各样的情形。六是什么？就是六神无主的人生。我觉得中国人写这个六神无主啊，这个成语啊，我自己给他解释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六神无主就是如果你把房子车子帽子位置把这些东西当作偶像，当作你的上帝去膜拜，或者把你自己当了神，但是如果你没有主耶稣，那就叫六神无主啊。今天我们常常把世界的各样的声色犬马把它放到我们的心里面，装满了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却独独缺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六神无主的人生。你会看见六神无主的人生是很茫然的，很迷茫的。今天我在中国各处看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的迷茫，眼神很茫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活着为什么。确实是这样，如果人类我们不认识主耶稣，你发现你至少有四个问题你一点答案都没有。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以前我们被教导说从猴子变来，据说现在猴子都发怒说我们哪里有这样不孝的子孙，他们竟然在牛奶里面还会加三聚氰胺，哪里会，我们根本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猴子也拒绝了。当然我们现在也不会认猴子是我们的祖先。奇怪，我们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生命，我们竟然会同意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这个进化过来。人从哪里来不知道，人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说死亡就像电灯电线开关一样，一拉就灯就关了灭了。那更大的问题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和人怎么来活，这两个问题我们一点答案都没有。我记得大概是在1980年的时候，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什么？叫做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是一个署名叫潘晓的人写了这篇文章。知道这篇文章的请举一下手好吗？知道这篇文章哈，我们当然也有一些位，谢谢。那么这篇文章，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一个聚会里面，旁边有一个弟兄坐在我旁边，他跟我说，他姓陈，他说陆家你知道吗？他说我当年，他自己当年就在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部里面，他说当年我们收到这封信以后啊，我们给他发表了，没想到发表以后啊，好像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说从全国各地这个读者回信好像雪片一样飞到我们的编辑部来， 他说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当时几个编辑就在那里拆信啊，拆到手软，开始还要回信，后来根本不能回了，已经没办法。他说最高记录一天啊几万封信，读者来信就寄到我们编辑部来。因为那篇文章有人把它形容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用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思想初恋，意思就是过去我们这些人不需要思想，因为一个伟大领袖的思想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思想。而突然间从80年开始，这个人竟然会提出这个问题，说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忽然间好像所有中国青年那一刻开始都会思想，一想说对呀，人生的路到底怎么走，为什么活着，我们怎么来活？但是这篇文章后来也不再讨论，因为也不需要讨论，也没有答案。以后人们也不再问为什么了。现在人们问的是更实际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只在乎活在当下。我们人类如果没有神，你发现这四个问题，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怎么活，为什么活，没有答案。但是很奇妙，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回答这四个问题。哪一节经文呢？就是罗马书的11章36节，短短一节经文回答着人类亘古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没有办法回答的这四大问题。罗马书11章36节说，因为万有，当然包括人类，都是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就这么一节经文，它里面讲什么？万有包括人类，从哪里来？本于神。往哪里去？归于神。怎么活？依靠神。为什么活？荣耀神。清清楚楚12个字就回答了人类没有办法回答的四大问题。本于神，归于神，倚靠神，荣耀神。真正让我们人类了解了，一切是主啊，一切是神啊。难怪新约雅各书4章要这样写，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你们才可以活着，或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人活在地上最需要知道的就是因为有神，而且这位神他爱我们，他给我们机会，我们或做这事或做那事都是因为他的恩典，他给我们的机会。有了神，我们的人生不再是六神无主的人生。七是什么？七跟八连在一起就是七上八下的心情。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掌舵，我们人生的心情就是七高八低，七上八下。你发现真的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这个我在北加州有一些朋友，他们说陆家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都会看人的脸色，一看人的脸色就知道华尔街的指数在哪一点，一看一个准，准没错。因为我们的心情跟那边全连上，那边指数高了，哇，做股票的特别高兴，哇，很开；那边掉下来，哎，通通掉下来。整个人的喜怒哀乐，整个人的表情，全部由华尔街的指数控制。那么今天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现在炒股票的股民已经超过1亿人，是全球单一群体最大的股民，就在中国。13亿人里面1亿人在炒股票。那你想想，这一人的表情，这一人的心情，这一人的喜怒哀乐，就跟上证指数、深证指数，就跟这几个指数完全连在一起。指数高，每个人兴高采烈；指数低，啪，每个人脸色沉重。我们七上八下的心情，但是最困难的是什么？我们还是九死一生的人生。我们昨天谈过，我们的人生啊，其实是非常脆弱，脆弱到什么程度？碰都碰不得。太阳近一点，我们全热死；远一点，我们全冻死。我们人本来就那么脆弱。我到美国这个18年里面，遭遇了3次可以说必死的大车祸。 遭遇车祸有一个好处，就是每经过一次车祸提醒我生命太脆弱了。我只讲最后那一次，发生在十几年以前，所以我算是一个 good driver， 到现在十多年还没有发生过这个大的车祸。1996年11月10号我从洛杉矶呢往东边往北边一个教会去讲道，他们教会对面就是北岭大学，据说当时是中国交换访问学者最多的一个大学，在美国。那我去给他们传福音，结果呢那个车一上公路，高速公路好，后面飞快有一辆车，我从后视镜看见他就冲我就一点不减速度好，就这样冲过来。哎呀，我就诧异说这个车怎么会这样开的呢，他本来在另外一个线道好，突然间就跑到我后面来，那我眼看被他撞上了好，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酒醉驾车。那我赶快就闪过去啊，那个车就擦着我就过去，没撞到。结果呢他没撞到我，但是我因为方向盘打得太猛了，我的车跟他一样就失去控制。一失去控制呢，我的车就越过那个高速公路的栏杆就飞下去。那高速公路多高呢，大概有跟这个屋顶最高那个地方那么高。我这个车啊就从那上面就一直飞下来啊。到现在还常常有弟兄姊妹问我说，陆家你那个在车里的感觉是怎么样，有没有说主啊救我，我说好像没有说这句话，因为来不及了，真的我没说这句话。哇，那个车就转几个圈就下来了，砸到地上，那个车是砸的简直就是不堪入目，一堆废铁。我的头把前面那个玻璃全部撞碎，我还带着安全带，系着安全带，如果没有系安全带大概命捞到没有了。当时呢因为这个楼啊刚好这个高速公路旁边有一幢三层楼的，离它不远，那个刚好在外面阳台上有一些人在外面聊天啊，他们就亲眼目睹这个车祸，所以他们是第一时间跑下来救我。他们见到我说，我们刚开始以为是好莱坞拍电影那个地方因为离这个好莱坞真的不太远啊，在美国的10号跟405号那个公路交汇的那个地方。而且他们说我们真的是以为好莱坞拍电影，后来一想说现在高科技时代不需要真人表演，所以估计这个是一个车祸，哇就冲下来，很多人结果还救不出来，因为那个车变形门也打不开啊，就敲啊，然后我呢在里面还不急着出来，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的眼睛不见了，我在地上摸到处找我的这个戴着眼睛找不到，哎，他们看这个人老半天都不出来。后来好不容易他们用那个工具啊把那个车门撬开，我从里面钻出来，钻出来第一个念头我说我得回去啊，我说我的钱包还在里头，我驾照还在里头，刚还想爬回去，里面被圣灵提醒，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你要知道我刚刚又借了一次生命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提醒，你要知道我刚刚借了一次生命给你。哎呀，我一想，我说真的主啊，这已经是你第三次借命给我了，前面两次本来也是必死的大车祸，居然能够活着过来。我们的人生其实何等脆弱，你今天真的不知道明天的事情。我常常想说我们早上能够醒过来，还能够慢开腿走路，还能够举起筷子吃饭，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人本来是何等脆弱，九死一生的人生，但是最感恩的就是神却赐给我们十全十美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按我们的过去，按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四海为家，五花八门，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死一生，这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这样的写照吗？但是却感谢神，神今天不但是给我们福音，他也要我们说，虽然时代会改变，但是神的真理永不变。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为什么宣教是一个 must， 一个必须。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宣教是一种 choice， 一种选择，你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你心情好你就报名去，你心情不好你就不要去，你愿意去你就去，你不愿意去你就别去，好像我们常常觉得以为是一种选择。 而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看见，宣教是一个必须，不是一个选择。除非我们不当基督徒，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就别无选择。因为当基督徒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是一个宣教士。我们活着的目的是要来传扬神的救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看到，我们活在怎样的时代，我们又为什么必须要来宣教。我请大家一起看在列王记上18章30节到46节这一段经文。好吧，我们弟兄们念单数节啊，念双数节，姐妹们来念单数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神的话。来，弟兄们请。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席之中。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这个亚哈是坐在哪里？坐在车上，他是套着车。在当时犹太人里面，如果是君王，基本上你的车一定是八匹马，至少八匹马在前面奔跑，因为这是王的车。你在这里看见，不但这个以利亚正像圣经上说的，不是依靠马的力大，不是依靠人的腿快，他能够跑在君王的前头，因为神以圣灵为他束腰，以能力给他束腰。那你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而且是直达耶斯列的城门。这节经文让我们想到了在创世纪里面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他就直达耶斯列的城门。这一场伟大的加密山之战， 何等的荡气回肠，一场属灵的征战，不但是历史里面一个真实的事件。如果今天你到了以色列，到了北部，你会看到那个幅员非常辽阔的那个加密山，就在那个加密山顶有一座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当年这个先知以利亚在这个山顶上面带领以色列百姓打了那一场属灵的胜仗，也带来以色列百姓一次伟大的属灵的复兴。一直到今天，这个以色列虽然这个城市已经成为一堆废墟，但是那个山谷还在，仍然叫做耶斯列谷。圣经非常奇妙的就是旧约里面提到的人名地名，你今天在考古学上你都可以找到。而且我常常觉得诧异的就是经过那么多年的岁月，比如说像中国，这个我记得我头一次回国呢是出国六年以后第一次回国，我真的是走过我家门三次来回找不到我们家的家门，就到这个程度啊！你今天我想你中国无论你从哪里出来，你如果有不要说十年二十年，你就是两三年三五年，如果你没有回去，你现在回去大概我估计你都不太认得你家乡的样子，因为变化太大了。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以色列啊，你哪年去都差不多，它没什么变化。这个耶稣当年走的街道现在都还看得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里虽然也有很多战乱的发生，但是当你亲眼看到那些古迹今天历历在你的眼前的时候，你的心不得不发出一个对神的敬畏。上帝真奇妙，你实在是历史里面的主。我们记载的圣经不是好像中国以前西游记啊什么这个啊，这个完全是这个神话传说，根本没有根据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每一样地名人名，很多基督徒的考古学者他们找到一个秘诀，就是根据圣经你去考古，考古基本上不会错，就这个地方暂时没有被发现，你继续考古下去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这一场战役发生在加密山上，当年的大环境你会发现很像今天的环境。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的是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本来已经是非常干旱的地方，很少雨水，三年半不下雨，那个简直就是干到滴水贵如油。不但是讲到外面的干渴，更是讲到人心的干渴。当时的以色列在这个亚哈这个王的带领下，他的亚哈王呢还不出名，他的太太更有名，他的太太呢叫做耶洗别。圣经提到这个耶洗别是一个专门得罪神，行各样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王后呢，她最大的爱好啊就是拜各样的假神，除了拜这个巴利之外，他还特别喜好一个神叫做亚瑟拉。这个亚瑟拉是一个女神，他就养了一大堆的这个祭司来专门祭拜这个亚瑟拉。那么现在呢，考古学已经发现这个亚瑟拉这个神庙呢其实非常淫乱的地方，养了很多的庙祭，就是专门就是这样乱七八糟。这个耶洗别呢就特别就爱好这个亚瑟拉。那你想，如果百姓在这样的带领下面就随从巴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可以说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如果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啊，非常类似，撒旦空前猖獗，人心空前干旱，好像就是多年没有下雨的感觉。这个干旱不只是外面的，最可怕是人心里面的干旱。在九年以前，也就是当人类呢要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美国的《时代》杂志《Times》有一篇文章，上面是一位心理学家写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 叫做人类心灵的七大伤痕，里面特别提到人类虽然现在要进入21世纪，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人类是伤痕累累，而且我们的伤是内伤，我们的伤是心灵的伤。他提到这个七大伤痕，第一个就提到 Fear of intimacy， 就是惧怕亲密的关系。我想这是人类，我们现在大概意识到了，人本来有，我们讲过，昨天讲过，人有爱和被爱的需要。那么爱和被爱当然是一定在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里面你才能表达，你远距离的怎么表达你的爱呢？但是人今天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真正进入亲密的关系。人类本来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神说二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与妻子联合，是讲到这种最亲密的关系。但是今天你发现人类最大的伤口也在这里，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这个亲密的关系。你不但看见今天世界上离婚率节节上升，家庭破碎，甚至你看见很多家庭可能还没有离婚，但是已经跟离婚的情形也差不多，就是在冷战里面。这些年我接触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在国内哈，有的还在大学读大三大四，有的才大学刚毕业啊，他们说张牧师啊，这个为我们祝福啊，我们要结婚了。哎呀，我说很好啊。那么很有意思，我看他们结婚了，去年前年我收到好几个 email 哈，这个电子邮件，他们选的日期，我觉得蛮诧异。我说他们选了5月20号结婚，520，我说什么意思呢？他们那个时间更奇怪哈，是5月20号下午1点14分啊，好几个人都是这样选。我说你干嘛选这个呢？他说哎呀，张牧师你不知道，你落伍了，这是我们这个80后我们90后我们这个网络一代，这个排在一起很有意思。你看520 1314排出来多好，意思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所以呢他们就选5月20号下午1点14分，因为1点14分就写成阿拉伯数字就是13 14。我说你们日期倒选得蛮浪漫啊，不过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这个据我所知爱情现在保鲜期很短，最近这个有出一个词叫爱情保鲜期。我以前知道鱼有保鲜，肉有保鲜，现在爱情也有保鲜。那么保鲜期多长呢？18个月。我说这比我家冰箱里面那一袋肉松还短，那肉松还20几个月，现在爱情保鲜期就18个月，过了保鲜期就不保鲜了。所以中国大陆还有一些学者专家现在专门讨论说，奇怪，别的症都可以有这个有效期，为什么爱情没有有效期？要加一个 expiration day， 结婚证上以后加一个 expiration day， 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很认真在讨论。他没有办法进入真正亲密。果然这几年很多人跟我说，张牧师啊，我们虽然要结婚了，但是我们现在得跟对方签一个婚前协议，讲清楚哈，18个月以后这个房子归谁，车归谁啊，大家都讲清楚，银行存款归谁啊。他们还流行一句话说，张牧师咱们现在明白了什么叫结婚呢，什么叫婚姻呢，就是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是我绝不许你在我里面随便走来走去。哎呦，我说那你这样干脆别结婚了。我说如果你这么年轻，你已经对婚姻已经计算的那么这部分你可以进来，那部分这个归我，那个归你。我说那样的话，那你可会有幸福可言吗？所以你会发现将来越年轻那个离婚率之快速，惧怕真正的亲密，没有办法进到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他提到第二样 good and evil， 是非善恶已经没有办法分。我想真的以后我们的下一代大概不用太久一定是这样，拿一个教科书来了，爸妈你们说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现在怎么办？你看书上写三个可能，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男的跟女的，请问我们怎么选？人类自己以为 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可以像神一样，我们来分辨善恶。结果发现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分辨善恶，我们把善当恶，把黑当白，做人的界限不清。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心理学家讲的话蛮重哈。他说我们今天做人本来应该有一个 boundary， 他说现在这个 boundary 越来越模糊，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据说这个是一场爸爸跟儿子的对话哈，你听听看蛮有意思哈。那个爸爸是这样跟儿子说的：儿子啊，其实还不是太早以前哈，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啊，天是蓝的，草是绿的，猪肉是放心可以吃的，老鼠是怕猫的，结婚是要先谈恋爱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药是有效的，医生是治病的，欠钱是要还的，孩子的爸是明确的，挂羊头是不能卖狗肉的，白痴是不能当教授的。哇，这个是爸爸跟告诉儿子，还不是他，就我小的时候，意思就是孩子啊，现在这一切都变了。你会发现做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真的，他讲的真的没错啊。你现在还能看得到蓝天吗？你还能够看到以前小时候你常去抓虾啦钓鱼的河吗？不是被污染，就是已经老早消失了。我想他提到说今天做人的界限越来越不清，他提到权利和责任不明， destructive obligation。 本来我们人不单单是要权利，我们知道伴随着权利的就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今天的人不要责任，只要权利。我们愿意权利无限大，但是我们愿意责任无限小，权利责任不明。然后他提到人际关系恶化，人生角色混乱。我想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生本来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生的角色，我们是当儿子的，当女儿的，有一天我们会当丈夫，当妻子，然后我们会当爸爸，会当妈妈，或者你当老师，或者你当学生，或者你当教授，或者你当雇主，或者你当雇员。但是今天你发现这些角色全部都混乱，而且常常这种混乱就是该有的角色不像那个角色。我看到网络上面现在中国老百姓是怎么称呼那些老板、专家、学者、经理、教授，老百姓眼里这些角色到底是什么？他们称什么叫老板？就是老板的脸，简称老板。总监呢，就总在监视别人，简称总监。经理就经常没道理，所以简称经理。专家就专门骗大家，所以简称专家。教授叫做会教的野兽，简称教授。真的，我一点不骗你，你可以到网上去看，甚至教授这个词，会教的野兽，这个谷歌上面搜索也变成第一解释就是会教的野兽。后来这个很多教授去提抗议说这不行啊，这个 Google 上面 search 怎么也出来这个会教野兽的。因为这个老百姓太多，就认为说这个你们这些专家教授搞了半天什么股市专家、房产专家，最后一看全部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你们自己捞了这么多的好处，然后呢在那里夸夸其谈，在那里欺骗我们小老百姓。人生角色，如果这些本来是我们何等尊重的那些的头衔，今天变成在很多草根老百姓眼里根本不屑一顾，你们这群人不过只是嘴上会讲而已，真正有几个人是真正在权力和责任里面能够晓得要权力，但是也晓得我有当尽的责任。他提到第七样 miscommunication， 人际沟通不良，没有办法沟通。人际里还有什么沟通？有一个妈妈很紧张她的女儿啊，因为她的女儿这个17岁哈，16、17岁，那妈妈就发现她晚上很晚回家，那妈就担心了，说有一天把她女儿找来说，我告诉你啊，好好读书啊，不准谈恋爱啊，有没有谈恋爱？一问呢，女儿 勃然大怒，女儿说，妈不用你管，这是我的 privacy，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那么有一次这个女儿不在家，妈妈就去抄家了，就到她房间里面去搜查，给她搜到一本日记本了、哇，一看脸都变了，上面提一个男孩子啊，长得什么样啊，叫什么名字啊。那天那女儿回家，妈说，坐下来好好谈谈，你还说没有谈朋友，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那一讲的女儿当然就说，妈，你一定去偷看我的日记。我们老中的想法，这看个日记算什么，这我生你养你，看个日记算什么。这女儿那天勃然大怒，妈，我跟你讲，你是严重侵犯我的隐私权啊！你再这样的话，我离家出走啊！孩子都，而且他给他妈加个威胁说，我告诉你，我在叛逆期里头。现在很多做父母一听儿子女儿说叛逆期，哇，吓得脸都变了，你老大你老大你厉害。这哇，那天那个妈妈也火了哈，这个大概情绪也不太好，你叛逆期跟我拍桌子，谁怕谁，他也跟他拍桌子，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谁怕谁哈。就对拍哈，对拍。所以后来很多人说，现在沟通叫叛逆期对抗更年期哈。那怎么沟得通呢？当然是有沟没通哈，无法沟通。其实是很平凡的，你常常看到这样的家庭，所谓亲子关系空前的恶化。很多时候做父母的是很爱他的儿女，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也不知道怎么来沟通。那做儿女的就是在这种的环境，这种气氛当中，你会看见真的是越来越这个叛逆期会越来越降低。以前说要到了 teenager， 到了 teen， 意思就是到了这个13才有 teen， 对不对？要13以后才有，现在不必等13啊，真的以后会越来越年龄越来越小了啊。有个我看到有个故事说，一个4岁的小男孩跟一个3岁小女孩哈，他们海滩玩了，玩了后来那个小男孩就亲了小女孩一口哈，这小女孩就啊，你亲了我，你得对我负责。3岁孩子说对，然后那个4岁男孩很老练，拍拍他说放心放心，我们又不是1、2岁的小孩子了，意思说你放心，我们3岁、4岁的哈，所以啊你放心嘛，我们又不是1岁、2岁的孩子。不过真的这个情形要不要太多久会变成现实，我跟你讲真的。所以啊，他提到我们其实今天的人类，我们是伤痕累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太伟大太厉害，我们上天入地啊，我们科技多么发达，我们人的内心里面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处理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就像当年以色列百姓所处的环境，空前的干旱，哪里有水呢？哪里有水呢？教会的建立，神在地上设立教会，是要让教会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宣教的基地，来为神得着仇敌的城门。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很有趣的，就是你发现神不是让以利亚一个人征战。如果真的好像我们有时候会错觉以为说以利亚真了不起，你看这个哇，这个伟大的先知，这个真厉害，一个人对抗850个假先知，错了。那个时候神是使用一群人，所以这段圣经一上来就是说，以利亚就召聚百姓说到我这里来。教会是什么？是一群蒙神恩召的人走在一起。神不要独行侠。有时候我们大陆背景有时候比较容易就是认为说，哎呀，我只要个人读经祷告就可以了啊，去不去教会那个再看着办，那个好像是形式，那个是哎呀，我自己跟神读经祷告就可以了。我们一再读圣经就发现神非常看重一个群体。我们固然是个别的被神一个一个的提名所认识，但是我们也是在一群人当中来侍奉，一个救恩的群体。神今天要教会好像当年以利亚和他的百姓一样，一群人在一起来征战，一群人在一起宣教，一群人在一起来与仇敌打仗。那么这个群体就让我们看见他们在这个属灵的复兴里面， 有一些前提和条件。第一个就是要在属灵里面有一同的看见，然后呢，敬拜的祭坛要被恢复。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可以说已经走投无路，最后当以利亚来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他们就一起来了，知道走不下去了。今天我在中国看到很多人信主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在中国真的是只就怕没人传，你只要传你就看见有很多人回应，因为他们的心灵里面实在已经饥渴到一个程度走不下去。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我在一个聚会里面，我讲完道，我看那个角落里面有一个中年的妇女，她一直没有走，在那里掉眼泪。那么我就走到她旁边，我就问她，我说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那个名片很有意思，因为头衔太多，所以正面写不下，写到反面去了。啊，那个两边都是这个，他是一个广州的一个医学院的教授，而且呢是当地一个医院里面的妇产科主任。不但这样，他更多的头衔上面列出的都是跟心理学有关的，他是广东省心理学家协会的，全国心理学家协会的。那么他也告诉我，他说他在中央电视台啊有一个节目叫做夕阳红，是一个专门心理访谈的一个节目。他说我常常被这个节目邀请去做嘉宾。他跟我讲一件什么事，那天他我看他流泪流得很难过，他说我今天听到你讲的道，他说我发现我自己过去一直都在骗人。他讲他自己，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虽然是大学的教授，我虽然是医院的医生，不过这两样事还不是我做的最多的。他说我其实这几年最多的就是到处去演讲，讲婚姻家庭，讲亲子关系。他说我在全国人民大会堂也做过千人报告会，我在广东省的省委大礼堂我也做过报告会，就专门讲这一方面的。但是今天我告诉你，我自己的婚姻失败的一塌糊涂，我已经离婚好多年了，不过我从来不敢告诉别人，因为我怎么能告诉别人呢？别人看我是一个婚姻专家，我到处讲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是我自己是婚姻非常不幸福。他说我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儿子已经有几年我用尽各样办法要跟他讲话，他不理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话。他说我也不瞒你讲，我这几年最大的困难在哪里，他说就是我早上要出门啊，我发现没有办法出门，因为我常常整夜失眠，所以他说我早上对着镜子一看，那个眼圈都是黑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说我花很多时间化妆啊，最后弄到自己觉得说满意，我还可以去见人了，我才敢出去。而且他说我要跨出房门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好像没有底气，我觉得说 你别去讲了，你讲什么，你的婚姻都一塌糊涂，都正这样子。他说我还在瞒着别人啊，都不敢告诉别人。所以他说我出门的时候还得给自己打气啊，你去讲吧，没错，就这样，我得给自己打半天气，我才敢走出房门。那天他好像真的是有点崩溃的感觉，他说我突然发现我过去都在骗别人。那天哭得很伤心很难过，但是我也很佩服他的勇气。你知道他那天讲的时候是还有几个他的学生，他那天带了三个学生来参加这个聚会，三个学生都坐在他的跟前，他也不瞒他的学生，就当着这三个学生就讲他自己的事情。那天我和几个教会的同工，我们就带着这个姐妹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说无论我们有怎样的过去，无论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的饥渴，这位耶稣基督都能够满足我们，他能够让我们真正从眼泪和叹息里面出来。 这些年我遇到不少这些所谓成功人士，你不能光看他的外表，外表都是光鲜亮丽，哇，外表好像是非常的这个好像就是非常成功的人士啊，背后多少眼泪，多少苍白。今天这些干渴的心灵，神要我们有一同的看见。我发现为什么到处，特别在中国大陆，你去传福音，很多人要信呢？因为他好像实在是渴到一个程度，都在找水，都在找路。感谢神，这一群人以色列百姓在那一刻愿意说：“我们来吧，我们聚集到耶和华神周围。”以利亚就对他们说：“让我们一起重修毁坏的祭坛。”我想这也是今天你我也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的祭坛。这个祭坛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这个祭坛也在我们个人的家庭里面，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这个祭坛如果没有建好，我们往上，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有时候我常常想，我们中国人好像谈到做事我们都没问题，如果当一个 project 我们都可以来完成，但是有时候我们比较忽略根基性的建造，敬拜的祭坛。我昨天还在跟王牧师讨论，我们常常在想，为什么当年宋博士有这样的灵力，灵火在他里面焚烧，不是一年两年啊，整14年，从哪里来，几乎没有一刻停，到处奔波，是因为他的祷告的祭坛建得非常的坚固。一有时间祷告，抓紧时间祷告。我听我妈妈讲，那个时候我外公因为这个信了主以后，就专门两间房接待传道人。那当中有几次，这个宋尚杰博士经过上海，就住在我外公家。妈妈说，当时她一个小女孩啊，就很好奇，就发现这个宋博士他讲到很有能力，好，很怎么回到房间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以为说他不在。有一天刚好经过他的房门，看到门没有完全关上，有一条缝呢。我妈妈就往里面看看，这个宋博士在干什么？看到他跪在那儿迫切祷告。那天他是把那个皮箱打开，他常常带一个皮箱旅行啊。那以前很多人以为里面大概装了很多衣服啊什么，但是看他穿来穿去就那一身那个蓝布长衫，好像没有换什么衣服。那么里面装什么呢？那天发现装了几万张的都是祷告的条子，一张张小小的条子放在那儿。他到很多地方去布道讲道，别人说：“宋博士啊，你为我这个祷告，为我那个祷告。”他马上说：“好，那么请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你代祷的事项写下来。”然后他就收集这些条子啊，他抓紧时间啊，到一个地方就打开箱子就祷告。他把那个祷告的贴到那个箱盖上面，祷告完放下来，再换一批这样。敬拜的祭坛是他生命的根基。那时候不单是他祷告，当时神特别感动一群弟兄姊妹在他周围，是专门做祷告守望的人。每次宋博士在布道的时候，专门有一群弟兄姊妹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迫切祷告，他们宁可牺牲听宋博士讲道的时间，但是却是跟他一同在服侍。所以这里以利亚对百姓说，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重修毁坏的祭坛。为什么有这样三年半的饥渴呢？因为我们没有敬畏神，因为我们的祭坛坏了。如果敬拜的坛没有修好，今天我们家庭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华人家庭非常重视孩子的儿女的学业成绩，这个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也请让我们注意他们属灵的根基。若是没有这个属灵的祭坛，去年我们连续收到两个电话，让我们很难过。两个都是基督徒的家庭，一个他们的孩子上了哈佛大学，另外一个呢是在 Stanford 大学，都是美国最棒的，也许是全世界顶尖的大学。 这两个孩子都很优秀很杰出，但是没有想到去年相聚，我们收到电话都是孩子自杀，都死了。这做父母的在电话里面流着泪跟我们讲，哎呀，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呢？原来都是忧郁症的问题，都是心理的问题。很优秀的孩子，很聪明的孩子，但是最后电话里面他们也都不约而同了，这两个家长都是反思到说，我们也许过去对儿女在属灵方面太放松了，我们真的没有注意到他们属灵里面的需要。我们一直催逼的就是，你给我好好读书，你只要读书什么都没有问题，你去不去教会没有关系，你来不来主日学完全没有问题，你的这个学业最重要。但是今天这些孩子可以上最好的大学，但是如果心灵里面那个敬拜的祭坛没有盖稳，没有建好，有一天我们会后悔莫及呀。正像电话里听到这个家长这样的难过，我想这是足以让我们想到，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家庭的祭坛。那里告诉我们，一个复兴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都盼望在属灵里面能够走出去宣教，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被神使用，但是神说我们需要真正有一个全然联合的心，如同一人。这段圣经特别提到他们用12块石头来建这个祭坛，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你没有说哪一块石头比较重要放上面，哪一块石头比较不重要放下面放旁边，没有。在神眼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家的活石，我们都被一同建造成为一个灵工。虽然也许恩赐有不同，虽然也许职分有不同，但是被放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就是一同在神眼中看为宝贵，一同在他面前来打这个属灵的仗。他们愿意全然的联合。接着提到12桶的水，你注意到他们那里刚刚我们念的圣经说他们一共用4个桶倒了3次水，所以换句话说一共是12桶的水。当这个12桶的水流在沟里面的时候，更加看出这个会众代表了他们的同心合意，好像水乳交融一样不再能分。他们愿意靠着的恩典来连接成为一人。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也求神帮助我们。也许现在你有体力，你有时间，你可以往外走，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目前这些方面还不够，请你记得你不是在宣教之外。你的宣教是什么？就是你用祷告来参与，你用真正迫切在神面前的线上的祷告，你也参与在宣教里面。也许你可以在金钱上的参与，或者你在准备资料收集资料等等，这些方面你都可以参与。因为我们是成为一人，一个整体在往前走。而且你发现要赢得战争一定要付代价。你知道当年以色列百姓付了何等重的代价吗？以利亚对他们说，请把水拿出来。你想这是什么水？这是他们活命的水。3年半没有下雨，剩下那些水可以说是比金子更宝贵啊！而且还不是少量的水啊，因为这刚刚那个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沟啊挖得很宽啊，可以种谷种2畝啊，相当宽的沟啊，要把沟里面都倒满了水。是不是上帝故意跟他们开个玩笑？其实上帝这么大能，他没有水他照样火可以降下来，更快嘛。一方面有水就更显出这是上帝的作为，把沟里的水全部烧干，那么多的水要烧干，你就明知道这个不是一星一点的火，更看出神要我们来与他同工，就是付代价。3年半没有水，剩下那些活命的水，以利亚说你们把它拿出来，而这些百姓就甘心乐意把那个水一桶一桶倒在那个沟里面。他们没有问说，上帝啊干嘛， 这什么意思啊？有这个必要吗？让我们留一点吧。我想这十二桶的水基本上让这一群人的水全部拿出来，因为那么宽的沟要倒满水，那真是相当多的水。这是什么？这是甘心乐意的摆上。宣教是需要付代价，无论你是用膝盖来付代价，你的祷告，你的人力物力时间等等都需要付代价。但是当我们把这些代价放在神手里的时候，你真看见上帝怎么来显出他的作为，显出他的大能。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在这个方面看见神的心意。宣教不只是在前方的打仗，宣教也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心意被神来回转和更新。你看到那段圣经里面，以利亚为他的百姓，为神的百姓祷告最多的就是，神啊，求你让你的百姓心意回转。以利亚对以色列对神的百姓一个最大的责备也在这里。如果我们念十八章，你从第一节开始念，你就发现以利亚怎么对这个百姓说的：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我想我们也真的很需要被神提醒，我们有时候也常常容易心持二意。有个弟兄就直言不讳跟我说：陆家，我就这样，我地上当大财主，天上我当拉萨路，我两个都要。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地上我们什么都放不下，反正世人要的我们通通都要，帽子房子车子位置我们一样都不能落人口。有时候我们还说我们这就见证，你看这多好，我们就做见证是没错，问题是神看我们的心，神看我们真的是把它摆第一位，还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有一个家庭跟我分享，哎呀张牧师啊，真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别的都可以放下，不过儿女这部分真的我们觉得这个角落神不能碰。儿女就是我们已经给他们有计划了，我们就希望将来一个当医生一个当律师啊，这个啊，所以以前这个宋尚杰博士那个年代，季志文牧师啊，这个他自己讲的见证，季牧师讲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一个老人家看老伯母说：哎呀季牧师啊，真好，传道人真好，我让我儿子跟你以后去传道。然后他就跟他说：我老大，我对他老大比较聪明一点，我让他经商，老二当教师哈，剩下那个最没用的反正就跟你去当传道去了。后来基姆斯也蛮幽默，基姆斯说：上帝那里不是废品回收站哈，这个什么你这个聪明一点的通通都不给上帝，然后剩下最笨的没人要的你就让他去当传道人，那什么意思哈？我们有时候也会无形当中好像有些角落，上帝啊，这个不能碰，这是我自己来做主，这是我自己来掌管。但是神却看我们，要我们心思意念被调整。神非常乐意大大的祝福我们，但是当他看见我们好像不把他当神，是在讲我们自己在拦阻我们蒙福的管道。我记得真的，我从小就听我父母一直讲这句话：陆家，爸爸当传道人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传道人的孩子是要饭的。这是我从小听我父亲一直讲这个话。我心里当时有点想不太明白，我说爸爸虽然没要饭哈，不过也差不太多了。哎，我们家那条件那是真是够艰难的哈。那么尤其当时我们家楼上啊住一对邻居，他们呢其实就是本来那个房子是我们就我外公的哈，那么以前是接待传道人的，结果等到文革以前啊，突然间这个家庭就进来就占了那个房，就变成他们的了。那么那个年代根本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哈，他们占了就占了。那占了那个房的不但是占了那个正房，而且呢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居住面积都很小嘛，很不容易，那这个厨房啊卫生间啊都是公用的，他们就常常站在那个，反正就是，而且呢他们家那个两个男孩非常的不讲道理啊，这个 在外面打架生事，然后呢啊，这非常不讲理哈。那我跟我弟弟有时候我们也有火气会上来，我们一看我们年龄都比他们大，长得个子也比他们大一点，这两个小孩怎么会这样蛮不讲理呢？哎呦，真想跟他们理论哈。我父母就一直跟我们讲，不要跟他们，不要去跟他们吵架，不要去跟他们，我们是基督徒。那不但这样的，我看我妈妈呢，那个时候老去跟他们楼上那个传福音啊。他们楼上的这对夫妻呢，一个是在上海一个中学里面当校长，另外一个是当一个很大的医院的放射科的医生。那妈妈老跟他们去传福音啊，结果呢你不传好，传完了待会儿居委会就来了啊，就花岗岩脑袋，你们简直花岗岩脑袋，这还在传耶稣啊，这个就哇我。而且我那时候主要是觉得他们真的常常欺负我们，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别传了，你还传干嘛，如果他们将来下地狱那也就算了，别传了，就让他们下地狱了。就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信耶稣哈，没想到后来我到了海外，有一年收到我母亲一封信啊，妈妈信上说，陆家你知道吗，楼上那个罗医生那个他的先生，他们两位通通都信耶稣了。我吓一跳，我说他们会信耶稣，奇怪，怎么回事啊？妈妈说这次他们主动来找我们，那个罗医生主动找到我妈，跟我妈说，张师母啊，我们要信耶稣啊。这些年我们真的看见了，你们家两个男孩，我们家两个男孩，你们家两个男孩呢，读书很用功，很孝顺，都到海外去留学，很孝顺，你们常回来看你们。他们家两个男孩呢，一个判了八年，一个判了五年，全在监狱里头。哇，就不但在监狱里头，其实在监狱，我这也是我大概也能估计得到，因为那时候就外面哇打架声势。最让他们父母伤心的是什么？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我们啊真的做父母的，我们烧了一些菜啊什么，有时候到监狱去看我们的儿子啊，每次高高兴兴去啊，都是泪流满面出来。我们拿了这些炒菜好饭烧了给他们送去，儿子见到我们破口大骂，简直就把我们当敌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们了。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就放出来也没有改造好啊，这一定是将来要出更大的问题。看到自己的父母就跟仇敌一样，啊，对我们破口大骂，咬牙切齿，就这样常常把我们给他们烧的饭菜就倒掉，脾气就那么大。所以那个罗医生是流着泪对我妈妈说，张师母啊，我们真看见这些年来你们家走到如今，我们家到如今，有耶稣跟没有耶稣还是不一样，我们要信耶稣。主动跟我母亲要求，妈妈就带这一对夫妻做决志的祷告。我们其实真看见，如果当我们持定神，抓住神，正像圣经上说的，其实你们的需要神是知道的。神说连地上的父母都尚且知道把好的给他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果真的对神，把神当神，有这样的信心，你会看见真的我们心意回转调整到神面前，是我们大大蒙福的起头。不但我们的心意需要被调整，而且这里也告诉我们，罪恶的破口，罪的破口要被堵起来。以利亚要对百姓说，拿住那850个假先知，一个都不能容他们逃脱。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破口，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没有办法真正带出有果效的来。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很多长辈也是这样提醒我说，陆家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讲台在哪里，你的讲台就是你的生活，你的讲章是什么呢？你的讲章就是你的生命，生命是我们基督徒的讲章，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的讲台。当我们谈宣教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有生命的讲章，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讲台。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就在宣教。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你已经在向他们宣教，你不必说很多，让他们看到你改变的生命，
他们就知道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邻舍、你的老乡，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就在向他们宣教。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心意回转在神面前，然后我们靠主恩典，真是好像保罗说的，我们攻克己身，不让罪恶在我们里面有破口。而复兴一定会实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或者说在宣教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有时候不是当场能够看到果效，特别在北美的侍奉真的挑战很大。我们其实在国内的侍奉，我常常说有一个最大的 reward， 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你随处看见神立刻就让你看见劳苦的功效。真是这些年就这么清楚的看到，无论是工人的奉献，无论是那些不信主的要归信耶稣，就好像神已经预备他们的心。但是你在北美就不一样，你在北美也许这个布道会里面你呼召，也许没有一个人决志要信主，也许你跟有些人苦口婆心谈，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同学，你常常跟他们传福音，你跟他们讲，但他们都听不进去，都不要听。耐心的等候，连以利亚都耐心的等候。那里特别告诉我们，他把脸伏在两膝之间，就是讲他的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对他的仆人说，你现在去看看。我去了加密山才发现，以利亚那个地方啊，要到看得到海的那个地方啊，是非常远的距离啊，所以他要等很久啊。结果等了半天，那个仆人回来说，我啥都没见，什么都没发生。那没发生，那就继续祷告。这个以利亚一共祷告几次啊？祷告了七次。祷告到最后来，那个仆人跟他说，有一块云，不过就跟手那么大，也许是我眼睛看花了，可能也不是，哇，反正就跟以人手那么大一片，一小片云彩。以利亚就对他说，你去告诉亚哈王立刻套车，免得被雨淋湿。你看见一方面是以利亚那个在神面前那个等候，耐心的等候，好像圣经形容我们传福音是什么，好像一个劳力的农夫在忍耐等候的结实结果子啊，有时候不是马上能够看得见的，但是我们不灰心，好像以利亚一样，一次是把脸伏在两膝之间，上帝啊，我们不过是瓦器。刚刚这个弟兄在这里谈材料哈，我以前也是学材料的，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是什么材料，我们本来是最不堪用的材料，但是神却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瓦片在我们学材料人来讲是最不值钱的材料，也是最不能用的材料，这种瓦一碰就碎，本来我们是很软弱的，是很不配的，但是神把宝贝放在我们里面，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所以当我们在祷告里面好像以利亚一样，承认我们不是，但是相信神是全能的神，那个信心何等宝贵。当一小片云彩看见了，我们就期待，就知道后面必然有倾盆大雨。如果今天你看见上帝的福音是何等奇妙，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草根到各个阶层，从过去一直领受到今天，中国基督徒很多走出国门向外传福音，从过去我们都是接受的，尽量是接受帮助的，你们拿圣经来，你们来讲道，你们帮我们出钱建堂，到现在很多中国基督徒他们说我们来出钱，我们自己来，我们真是满心感谢神，这都是神的作为，我们已经看见。因为复兴是什么？是上帝自己的保证，是神命定的旨意，也是他亲自的作为。以利亚已经告诉我们，他的祷告说，神啊，你自己说的，你要降雨在地上。换句话说，如果以利亚不祷告，神会不会降雨？神还是降雨，但是神要用一个器皿。神的作为跟人的责任 这之间没有办法好像一体的两面，一方面神有他的定旨先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和责任与神同工，我们就成为蒙福的人。我们都没有想到那次在深圳，他们告诉我本来是几个工商界的朋友基督徒，他们说我们找一些慕道朋友来，张牧师你既然来了跟我们传一次布一次道，传一次福音。结果他们借了一个场地，这个场地其实本来大概也就五六百人最多了，那一天呢、挤进来700多人，挤不下，外面马路上站了300多人。本来是两天的晚上布道，后来他们说不行了，张牧师你必须得走了，因为公安一直在问说怎么回事，这马路上怎么突然间多了那几百个人，是什么回事哈？真是看见这是上帝亲自的作为，这不是人的作为。只有几天时间，我说你们怎么通知的？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发了一些短信出去。哇，没想到短信哇一传你传我，我传你，哇全部都来了。那天我呼召的时候，几百只手举起来啊！大部分来的都是慕道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人。那在广州那边，他们也很有创意。这些基督徒呢，有些是医生，有些是律师，他们就是说我们去请一些我们的这个同行来吧，所以他们就借一个酒店，就请他们来吃饭。很有意思，那天啊，来了大概有100多位哈，那其中大部分都是不信主的，但因为都是白领人士嘛，所以我看他们都开的那个很豪华的车啊，这个来的，而且最有意思，来进来的时候啊，你看他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走路都这样。好像从来不看地的哈，啊，这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会变成这样哈。你就算成功，你也得看地，小心点走路，全是这样，真是就是说不出的感觉哈。这北美比较少看到了，哇，我看到这一群人，真是说不出的感觉。但是最有意思哈，那天真的是神自己做工，后来呼召绝大部分都信了主。我感觉最奇妙就是我看他们头会低下来了，我想他们大概也是这个低下这个脖子呢还很不习惯了，因为以前都这样，现在要学会这样。哎呀，一低下头呢，其实真的是更加的，你就觉得像一个人了。以前很根本其实坦白讲就不像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就活成这样子，怎么会这么张狂呢？很感谢神，是神让我们变得像人了。这是神的作为，因为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干渴，他知道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这样走下去我们没有路可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很有意思哈，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那边，因为有些老长辈他们讲上海话，所以呢我用上海话来讲那次信息。我本来讲的题目是模范的教会，那么上海话里面呢母为的教会，然后这个哇，看有个弟兄一直在点头。后来我问他说：“我说你同意？”他说：“我很同意。路加太麻烦，教会太麻烦，他把模范教会听成麻烦的教会哦。”不过我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忽然间觉得真的神啊！你看，你要我们是模范的教会，但是我们何等容易，一不小心，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同心合意，没有真正众人拧成一股绳，我们何等容易就变成一个麻烦的教会。巴不得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神的子民也已经无路可退。今天的光景跟当年亚哈伊洗别是一模一样的光景，人心干渴，伤痕累累，唯愿上帝帮助我们跟定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靠着他，我们是必定得胜，我们打的是一场必胜的仗。但是在这场属灵的战役里面，求神使用教会成为一个整体，同心合意，甘心乐意，让我们靠主的恩典防堵一切的破口，众人成为一股绳，能够奋起征战，迎接属灵的大复兴。让我们努力宣教，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到加密山的战役。主啊，宣教实在是我们神的子民无路可退。主啊，今天撒旦是这样的猖獗，你的心意看见多少的百姓流离困苦，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主啊，人心是何等饥渴，你要兴起你的子民来传这叫人出死入生的救恩。主啊，今天你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你的教会，交给你的子民。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呼召，让我们重修毁坏的祭坛，让我们真正靠主能够众人成为一人。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献上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力量。主啊，因为这一切本都是属于你的。主啊，你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管家，能够为神来使用我们生命的日子。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知道，主啊，这是你的定旨先见。主啊，你像当年你借着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焉知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正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你若不说话，你不要以为神的子民就不得救，神照样可以兴起别人，但是你却失去这个蒙福的机会。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主啊，被你放在这个王后的位分上面，我们若不与你同工，主你照样做你的工，但是我们却缺少了一个蒙恩的机会。求主开我们的心眼，看见主，这是你的恩典，给我们生命里面还有这样的日子能够来与你同行。求主加力量给我们，也向我们吹气，向我们扬脸，让我们里面真正是一个新鲜活泼的生命，要来与神同工。谢谢主，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